这个教会和佛利礼拜五都查过这个创书记，所以参加这个查经的人对创书记比较熟一点。那么如果没有参加呢，你可以好好的听。查经跟这个讲道不一样，查经如果是简要查，好像蜻蜓点水啊，查那个重点要点。那么如果详细查，好像是细水长流啊，慢慢的查，详细查。那么这个讲道啊，是这两种的总和，从重点来看真理，发挥真理在能够应用在生活上。也可以说生命之道配合生活之道。今天我们会详细查这段圣经，罗德往索多玛的失败对我们有什么教训。罗德是亚伯兰的族子，与亚伯兰啊一同离开家乡。亚伯兰带着罗德一起走，不是神的本意，是他的心意用意，因为可以作伴，可以保护，可以扶助，可以继承后嗣，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孩子。不管为什么把这个罗德带出来，亚伯兰总使他脱离了那个拜偶像充满罪恶之地。他因为跟随亚伯兰蒙恩了，蒙恩了，不过始终做一个软弱失败的人。我们来看看他失败的起因呢？起因，因为当他们出埃及以后，那么就住在伯特利和埃及中间。罗德看到约旦河平原那一带的地方，很滋润肥沃，好像耶和华的院子，一点盐，也好像埃及。他就想要到那边去，迁移到那边去。所以就彼此分离了。十一节告诉我们啊，他就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这一个分离以后就永远不再相见。走天路需要同伴，可以彼此扶持帮助关照。耶稣差遣门徒都是两个两个，保罗有同工，有同伴，可以彼此扶助勉励照顾。所以我们今天走天路敬拜侍奉主，需要有属灵的同伴。好像传道书那里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个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被人扶起他来，这个人就有祸了。是走天路是要属灵的同伴，特别是在你的附近。可能你今天有一点事情不想来， 但是这个事情下午可以办，或者你有一点不舒服，不舒服嘛也不会到这个不能做礼拜。好了，你想就以这个为理由为借口不想去了啊，今天向上帝请假一天不想去了。嘿，有人打电话告诉你说某某人去礼拜吧，时间快到了，我来接你好不好？嘿，他提醒你一下，勉励你一下，本来不想来啊，这一下子好了好了，走走走走，就来了。哎，这个叫属灵的同伴非常重要。好，我们再看这个罗德啊，为什么离开亚伯兰？有三个原因啊，你看周报啊。先看原因呢、啊，比较远的原因，因为他们曾经下埃及，十二章告诉我们下埃及，尝到这个埃及的甜头啊，肉食的滋味。埃及一表世界，得到这个埃及的好处啊。十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亚伯兰带着家人罗德一同，他把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区，从埃及上南地区，从那里出来，当入埃及，行富庶，繁华，行强盛。在第十节告诉我们，罗德看到那个约旦河全平原，知道所有都是诸人毁我啊，那个地方在耶和华神还没有毁灭所多玛蛾摩拉以前，如同好像耶和华的宴主伊甸园，也像埃及，也像埃及。他人出埃及了，一直不忘埃及，人出来了，心没有出来呀、啊，一直想念那个埃及呀、啊，因为在那里发了财了，发了财啊。第五节、第六节告诉我们，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也有。本来他是一无所有。如今样样都有，也有。本来是单纯的，如今头脑变复杂，本来年轻的，如今跟这个亚伯兰一段路子，慢慢就老成了。本来信仰不是很坚定，如今加上这一个世界的引诱迷惑，怎么不会起贪爱宿这里心？这个是亚伯兰的错失，因为他遇到饥荒，不好好的祷告等候去问神，就自己下决心下一集，结果不但是失去了见证，称这个妻子撒拉为妹妹啊，也差不多几乎要丢弃了，丢掉这个妻子，如果不是上帝怜悯啊，保守又失败，因为下埃及得到一个下甲，种下祸根，以后同他生一个伊斯玛利，造成伊莎的后裔和伊斯玛利的后裔，就是现在的以色列民族和亚拉伯两邦的彼此永远的仇恨，彼此为敌啊！你看中东啊，就是今天世界 没有太平的乱言，如果将来发生战争，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导火线，问题很严重。他这一措施造成这么大的后果，又害得这个罗德人变心变气质也变，可见环境影响力太大，会潜移默化人的思想意念气质。那我们看见基督徒搬迁了，你要搬家搬迁要注意环境，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为什么孟子的母亲孟母三迁？德国有一句话说啊，一只鸽子常常接近乌鸦，虽然翅膀没有变黑，但是他的心已经变黑了。都是强调环境的影响力，好坏的影响力非常重大。弟兄姊妹啊，我知道天主教会有很多很多大陆来的弟兄姊妹，他们好多好多还大陆了，特别说在上海在北京不少不少，他们回去能不能够将那个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继续能够在基督里有份，希望如此。究竟大陆的信仰生活环境同美国不一样啊，那是真正自由方便。听说做完礼拜大家就走了，没有团契生活。那么晚间的聚会怎么样？所以在座的大陆的弟兄姊妹，无论你是探亲是依亲，要好好的把握来美国这一段黄金的时期，把握这个时机，好好的多亲近主，多充实自己，多充电属灵的充电。因为你一回去环境不一样，会影响基督徒属灵的追求与长进啊。原因第一啊，看第二原因，罗德轻看属灵的那个永远的福分。第十节啊，我再说，这个时候罗德看见约旦河一带滋润的平原胜过亚伯拉罕家中的祭坛，他主重视暂时的那个属物主的那些好处，主关心树则能够给他的益处，他轻看那真正的那个永远的福分。亚伯兰到处足坛亲近神敬拜神，这个时候从埃及出来，第三第四告诉我们又在这个伯特利和埃及中间铸造建造这个帐篷亲近神，求告耶和华的名。但是你看这个罗德一点没有科目的心，也不好好的想亲近神，他心中没有神，他只想 我能够迁移搬到那边去，不管能不能够亲近敬拜神，我能够到那边去就怎么样怎么样好。我到处跑，发现有一些基督徒从台湾、从香港、东南亚移民到美国来，因为这个环境大改变，工作环境改变，有人礼拜天没有休假，不能够好好的像以前那样亲近神、敬拜神。有人有休假，但是工作太苦太累，身心疲倦，也不能够像以前那样好的亲近敬拜神。每逢我看到这样的人跟他谈啊，心中很烦闷，心中很痛苦，总是不安乐了，不安乐。那么我也不能够责备他们啊，我就安慰他们说，神知道现在你的处境环境，神为怜悯，将来好转的时候千万不要离开神，还是要好的亲近神、敬拜神，像往日一样。弟兄姊妹，我们无论做什么要清楚神带领，第一步啊，不能够走错，离开神是失败的开始，也是最大的损失。我认识一个家庭，20多年前就移民来美国，那么他读完大学嘛，来美国就应该再读一点书，那么能够找到一个工作，打进这个美国的主流社会工作就好了。他对这个政治有兴趣，有兴趣，他就想要回这个台湾呢，啊，能够宏图大展，能够做一点官，啊，他有兴趣，他要想走这个路线，结果就把家搬回去了。那么在台湾住了10多年，官也没有做成，那么工作工作赚的钱啊，就做生意投资股票，结果就付诸东流，完全泡汤。因为没有好好的亲近神，新娘也差不多要堕落了。那么为了孩子的关系，他就叫太太带3个孩子来美国，为生活奔波，奋斗苦斗。他现在人到哪里去，好像失去了联络。弟兄姊妹，这个弟兄啊，因为一念之差想返回台湾搞政治，没有搞成，新娘也破产，现在家庭落在这样的情况，一步路走错了会成千古恨。我再说一次，离开神是失败的开始，也是最大的损失。基督徒你要搬家迁居，也要把亲近敬拜神放在第一，不要只为属世的条件，属灵的条件更重要。那个 Palisade Park 一个林弟兄，那个长老会，他有3个孩子，男的，老大老二商家会听到做礼拜品学兼优啊，好得不得了。老三 调皮捣蛋，不上教会，不做礼拜，什么都不好。这个弟兄看到我三个孩子都是我生的，老大老二因为做礼拜听神的话语，品学都不错，这个老三就那么差劲，分别在那里上教会听到，他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要从 Palisade Park 搬到这个中部那个 Somerset 靠近诺国教会。诺国教会他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房子靠近教会，让教会的青年能够来带我的小孩能够上教堂，他才能够改变，只有他能够信耶稣才能够改变。感谢主，他就买一个房子靠近那个诺国教会三条 block。 有一次我去拜访他，他说王牧师啊，感谢神，我的老三啊变好了啊，他们这里教会大人多啊，团契也多啊，那些青少年都非常好，把我的老三带起来了。我说感谢神啊，你的选择对了，你搬家心中尊主为大，把属灵的条件放在第一位，神纪念你，为你苏醒怜悯，让你三个孩子现在都能够好好的亲近神敬拜神。他知道美国这个社会啊可怕，强调自由独立啊，这个开放，没有神很危险呐、啊，他看得出来啊。好，我们再看静音，罗德离开亚伯兰的静音。第一，因为财物很多。第六节，我们看第六节。那个地方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很多很多，使他们不能够同居。财物很多啊，就不能够同居了，在一起。一般来说啊，一般来说，人比较容易取患难共苦，比较容易，不容易取安乐同甘。弟兄姊妹，人有财富啊，若不是耶和华所赐的福，不一定真福。圣经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不加上忧虑。一个人好的热心爱主，所得的财富才是耶和华所赐祝福。因为有钱又有神，人才有力量胜过罪恶，才有信心保守自己，不沾染这个世界的误会。这样你有钱，心中有神，家中有神，才有安乐，这个是真福啊。假如有钱没有神啊，人会软弱，会失败，有时候男人会乱来。这一种家中没有安乐，不是真福，而且有忧愁。丈夫有钱，对太太冷心，爱情好像没有什么保障。家中有钱，家人不和睦，要分家分财产，甚至于啊同室吵架打架，好像亚伯兰的家这个时候有纷争了，没有平安，钱财来，纷争也来，这个不是耶和华所赐的福。我们常常会听到也看见有一些家庭 先生有钱，爱情就没有保障。不少台商呢，从美国、从台湾到大陆去，不是搞一国两制，是搞一国两妻，多得很。最近有个亲戚也是发生这个问题，我看一篇文章了，这个太太也是在婚姻上受到折磨、挫折、苛责，写了一篇文章，最后用两句话，很有意思，用两句话结束他的文章。这两句话是有感而发，中心之言啊。他说，中年男人是宝，有钱又不老。中年啊，事业有成，工作安定，有一点钱了，那么这个男人老得比较慢，这个叫中年的危机开始要发生了。那么中年的女人是草，发胖又老倒啊，这个女人啊，生了小孩就变形了嘛，没有像以前那么苗条，发胖了，又啰里啰嗦的老倒。这个是他的感想，他是过来者，他的中心之言呢、啊，话语啊，我看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宝呀，啊，也好几个中年的姊妹们呐、啊，你家中有一个宝吗？你也不必担心了、啊，外面的宝会随着环境改变。时光的流失失去光彩，那个不是珍宝，会褪色。只要你的宝啊，中年的姊妹们啊，只要你的那个宝啊，它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它里面有一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人就刚强。他那个宝就是圣灵，有神的话在他的心中，放在瓦器里面，圣灵会管住他，这个才是珍宝。所以我劝在座的中年姊妹们啊，好好的能够带领先生信耶稣，如果都是基督徒，好好的追求长进，热心爱主，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让你的先生做一个珍宝，在主里面做一个珍宝。我们都知道，建立一个美满家庭、幸福的人生条件，不在乎名利，最重要是有正确的信仰、美好的灵性，这个很重要。马丁·路德说一句话非常好，他说，财富是神给人们最小的恩典，最小的恩典，比起肉身的恩典，好像美丽、健康，钱算什么？美丽是你可以化妆打扮整容，美丽一点还不如天然的美丽。健康，你可以吃好多营养品，吃补品，帮助你健康一点，但是还不如你自身的身体本身健康，是不是？神给人肉身的恩典，漂亮、美丽、健康。那么还有心灵的恩典，心灵的恩典。好像五性、智慧、 悟性强啊，啊，遇到什么事情警惕性很高，面对任何环境能够随机应变，处变不惊，临危不乱，悟性强，智慧高，很会做事。他说财富算什么呢？财富算什么呢？再比起属灵的财富，有信心，在信心上富足，那么钱财更为不足道了。然而今天的人却日以继夜追求那个财富，为财富奔波劳碌，所以神常常把财富给愚昧人，除除以外什么都不给，有道理吗？一个家庭很富有啊，做生意，什么家属孩子都是请佣人来管理来照顾，后来生意失败，环境改变，孩子自己来照顾，这个做爸爸的一天工作回来就享受天伦之乐，孩子心中有感地对爸爸说，爸爸你不要再发财啊，你发财啊，我们常常看不见你，现在你可以常常跟我们在一起，礼拜天你可以做礼拜，也带领我们可以去做礼拜，做主路学，真好啊。孩子天真的说真实的话，一点没有错，这个才是真好了。但是今天人只是为名利在那边奔波劳碌，这些注重还是虚空的虚空，会流失，会流失。好像现在这个经济危机，好多人就流失了，失去了。所以有一个古圣徒说，一个古圣徒说，世上最大的骗局，欺骗骗局，就是人认为金钱与产业能够给人带来满足和喜乐，陈水扁、武素贞被骗了，被骗了，以为我钱多多啊，产业多多啊，我就满足了，就有喜乐了，现在后悔，何必当初，非常懊恼懊悔啊，啊，身败名裂，一切都归无有，他被骗。多少人为名为利在那边奋斗苦斗啊！如果在座朋友你还没信耶稣，我告诉你，你追求不一定得到，你得到以后也不能够让你真正有满足有喜乐，唯有你找到耶稣，这个是你一生最大的祝福。好了，我们看啊，第二个静音，因为木人相争啊，七八节告诉我们，财物太多啊，地方不大，不够大啊，他们亚伯兰的木人跟罗德的木人就相争了啊，就相争相争。七八节啊，我不再读了。本来祖祖十世和睦相好，和睦同居相好，但是相处一久啊，就出问题，有麻烦。所谓相见好相聚难，一点没有错。我们常常会听见看见亲友在一起同住，或者是一起经商做生意，不久就闹意见，很黏， 不欢而散，太多了，太多了。一对青年男女啊，谈恋爱的时候，婚前啊，相爱的不得了，山盟海誓啊，非君不嫁，非亲不娶，你不嫁我就不娶，你不娶我就不嫁，就这样。但是结婚不久，就怒目相视，吵架吵架，老远分飞，各奔东西，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这个就是人世间的爱，多么的脆弱，靠不住。我们请看，特别看，大家看第八、第九，第八、第九。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有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天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我们注意这个请字，你读圣经啊，慢慢的思想拒绝，好像牛出草啊，就能够看出那个味道，那个亮光。请，请字。这个时候亚伯兰非常伤心难过，有点后悔啊，何必当初呢，不把你带出来就好了。请问大家，这个请这个字，请你离开我，这个请字是客气或者是生气的话？大家告诉，是客气的话或者是生气的话？大家说啊，什么？我没听清楚，说大声一点啊。生气，生气，生气，客气，到底哪边对？啊，客气，生气，不但是生气，气急，非常的生气。这个情字不是客气礼貌的表态，这个不是年长的对年轻讲话的口气。难道我们做父母的要孩子说做什么事，还要加一个请啊，请你拿一张报纸给我看，请你拿一杯茶给我喝。中国人虽然说礼多人不怪，但通常我知道我们中国人的父母亲要求儿女做什么事，不会用请，不会用请这个字。所以这里的请这个字是生气，气急了，非常生气。慢慢听我讲，他们两边的牧人吵得很厉害，亚伯兰开始劝他们：“哎呀，不要吵啦，我们是骨肉之亲啦，啊，你不要吵啦，随便你吧，随便你嘛。”他们越吵越厉害，所以亚伯兰没有办法啦，就说：“请你离开我。”我打一个比方，一个妈妈在厨房做事，正在忙煮菜。小孩子要向妈妈要什么东西，要糖啊，要什么东西啊？那么妈妈说：“哎，现在妈妈很忙啊，啊，等一下给你。”他不听。妈妈生气，他一再要，一再要，在那边哭或者打滚。妈妈生气，请你走开。再不听，请你把我滚开。请问这个是生气是客气啊？这个情是柔中带刚，忍不住了啊！我讲一句台湾话，冻美条啊，噗噗条，听懂吗？听懂的会笑，听不懂的哑口没有表情，我听不懂了，噗噗条，冻美条，什么意思啊？一个人生气的时候怎么样？顿手顿脚，念念都会变青变黄， 知道吧？气急啊，非常生气。这个道理啊，我知道。实际的情形我也看见啊。当然，我的孩子都大了，这个我不会生这么大的气。那么我的孙子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啊。他怎么样调皮啊，我也管不了，对不对？但是你。我有一个最小的女儿嫁给美国人，这个那么两个女的一个男的，通常来说男的比较调皮，一般来说女的比较好啊，比较乖乖听话。他这个男的叫 Daniel， 是调皮啊，特别是读小学以前四五六岁那个时候真调皮啊，好动。他爸爸叫他不要坐啊，坐下来叫他做什么不听。后来这个爸爸生气了，脸也变颜色，大大的警告，最后的通告 Daniel please 不讲话 please。嘿，这个孩子听到这个老爸脾气发出来了，这下子不听了会挨打，乖乖的啊，这一招很有用。所以年轻的弟兄姊妹们，你的小孩调皮捣蛋，你就学这一招，不要跟他多讲话，就这么一招 please， 两个眼睛瞪得那么大，他一看见你的眼神不对了，他就乖乖，你知道吧？很有用。樱桃有没有来啊？樱桃啊，银珠啊，有没有来？来了，哇！感谢主。好像离开两年多了吧，好几年都，就是对不对？差不多三年了。就是你来送这个，这个杨大哥跟这个 James 两家的，那个时候到现在，他今天特别从康州开车来啊。要来跟大家见见面，特别要来看看我们这个媒婆跟媒公啊，我们是媒人嘛啊，来看看，很高兴啊，感谢主，他们结婚七年，生四个小孩，很厉害哦啊，很厉害，你们要向他学习啊啊啊啊，生养众多啊啊，尽忠报国啊，报神的国啊啊，他三男一女啊啊。那银珠告诉我啊，那个老二聪明，但是调皮捣蛋。老二特别调皮捣蛋，啊，但是很聪明。他的这个公阿公啊，叫他这个三柱经啊，四书五经啊，过目就成章，就会练会背啊，厉害，真的。哎，银涛啊，如果你那个老二特别调皮，你就用这一招啊，用这一招。哎，有效，有帮助，所以你今天这一趟没有白跑哎，哎，我叫你这一招，因为你四个小孩嘛，对不对？挺麻烦的啊，好的，叫他们。好了，为什么亚伯兰这样生气？大家想一想，告诉我，为什么亚伯兰这样生气？大家告诉我。为什么？查过圣经，你们都没有讲过吗？因为失去了见证，没有面子，属神敬拜神的家庭，家中有祭坛，这个时候在吵架啊！我们看第七节，大家看第七节，第七，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他们都听见都看见了。亚伯兰不是住在沙漠荒地旷野，是住在这个伯特利跟矮城中间，在城市里面。圣经特别记载，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他们 看见了，他们听见了，哎呀，这一对骨肉至亲啊，叔叔啊，这个侄子啊，吵架吵那么厉害，没有见证，输气了，见证没有面子，心里难过，不能够荣耀神。所以罗德一走，神就即刻命令亚伯兰，你搬家吧，你在这里不能住下去了。所以十七十八节告诉我们，神对亚伯兰说，你起来纵横左边这个地，因为我必把这个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树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一座坛。神就命令他，你搬家了，你在这个地方已经竖起了见证，不能够荣耀神。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家庭啊，夫妻小摩擦会闹一点别扭啊，斗气斗嘴会，如果你吵架吵架吵到这个邻居，不管是老中老美啊，都听见，哦，这个是基督徒，每个礼拜做礼拜哦，上教堂哦，吵得那么厉害，我告诉你，你搬家，搬家，因为你已经没有见证了嘛，啊，门口为主发光了嘛，搬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要小心，要注意，因为。人认为你这个信耶稣的上教堂做礼拜啊，都是特别的啊，优秀的啊，高人一级的一等的，所以你要特别小心。好，再看主要的原因，为什么罗德离开亚伯兰下索多玛？欧伯拉，罗德他的信仰啊不坚定，灵性也不长进，敬拜神外表上，你看这个第十节，罗德几目看见犹大罗的全兵连，一直到首尔都是诸人的肥沃的美丽可爱，几目看见他行事为人完全凭着眼见，极目看看，不是凭信心，因为他属肉体呀，属肉体呀。他看这个索多玛、欧摩拉，好像这个伊甸园，好像这个埃及，他怎么知道伊甸园那么美丽呢？我想不通，他也没有去过，埃及去过，伊甸园没有去过，谁告诉他的？我不知道。等一下，中安弟兄，你问我，我也不能告诉你。他看。伊甸园，看那个地方好像伊甸园，埃及那样的美丽。但是亚伯兰也看见了，他也看见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啊，就是那样子啦，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在神看来，圣经说，所有的马人在耶和华眼前罪大恶极。为什么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地方观感就不同啊，观点观感就不同啊，因为灵性不同啊，属灵光景不同。有人看，哎呀，今天这个世界花花绿绿啊，五花八门啊，一流尽流啊，哎呀，这个世界太好了，太美了，太可爱了，我要好好的啊，爱这个世界，活下去，享受我的一辈子，我这样人生才有价值。那一般软弱冷淡的信徒就是这样的心态。有人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好像索多玛、欧摩拉，充满罪恶。啊，是今天是一个不义不法的时代，神的震怒快要临到这个世界，审判这个世界。灵性不同啊，观感就不同。第二，为什么罗德的信仰不坚定呢？因为他是顺着环境顺境而入的信仰，他的信仰只有亚伯拉罕的劝化， 亚伯兰告诉他说，神有两次呼召我对我说，我们在家乡拜那个偶像，那个是假神，我们要敬拜这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耶和华神。亚伯兰一定会去好好地劝告他，告诉他，只有亚伯拉罕的劝化，环境的造化，亚伯兰走到那里就足坛敬拜神，亲近神，他也看见了，他也会随一点呢，环境慢慢造化他，好像敬拜神。因为是间接产生这个信仰，不是直接领受神的话语的呼召启示而建立信仰，没有神的感化。我再说一次，只有亚伯拉罕的劝化，环境的造化，没有神话语的感化。不像亚伯拉罕有两次，可以说罗多的信仰是二手货，是坚决的，信是信，有信，但是不坚定，因为对神的认识不够深度。可以说他的信仰的产生就是世代传统式的教徒，没有真正重生，不清楚得救。弟兄姊妹，你不要听错。那么我不是说传统式的基督徒啊信徒都不好，不是，有人在这个家基督教的家庭这样起来出来，也是非常热心，非常爱主，真正有重生，做一个好基督徒，多得很。我所强调的是信仰没有遗传，一定要个人和神发生生命的关系，个人清楚重生得救。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坚定的信仰的建立是要有神话语的启示光照感动感化，然后在你的信仰生活当中有属灵经历，真正尝到主恩的滋味，尝到，尝到，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尝到主恩是可以尝，可以尝。我们对神的认识不能够主在这个艺术上，艺术上领受这个信仰，只是理性上认识有神，这是不够的。为什么教会中总有一些人信仰不稳呢？不稳呢，有时候热，有时候冷，有时候好一点，有时候就不好，根基没有打好，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今天人呢、啊，对神的认识三种啊。我去年这个十二月讲过，我再稍微提一下，因为那一天下雪下雨，大概少了三分之一啊，人不是很多，好多人没有听过。有人主知道历史上的耶稣，2000多年前在犹太伯利恒有一位耶稣出生了，这个是历史的真实，历史上的耶稣。有人主相信一位道理，道理上的耶稣，圣经这么说，耶稣是救主啊。那么牧师这样传讲，基督徒这样说见证，所以我也在艺术上接受这一位道理上的耶稣，这是不够的。我们基督徒要更进一步认识经历一位灵性上的耶稣，你知道他有恩典慈爱全能作为，在今天你就可以经历到他的恩典慈爱全能作为。他是我的救主，林荣廷牧者， 他也是我的好伴侣。在患难之中，他会做我随时的依靠力量，帮助拯救。有一对老夫妇叫江老太太夫妻啊，有人认识他，他们厦门来的，所以礼拜天就到那个飞龙听那个闽南话。但是这个周间的这个聚会，老人团契啊，或者是我们礼拜二，他也常常来。老太太90岁，老先生87岁。几个月以前，他到处做见证啊，在 AWCA， 在这个田林团契，在我们那边到处做见证。什么见证呢？两个人年纪那么大都有病，那么政府又派一个人啊，护理来看顾他们啊，帮助他们。晚上没有，白天有。有一个晚上，老先生小便大便失禁，到处拉，地面上都是。第一次他还勉强啊，你想清扫那些东西又脏又臭啊，第二次又拉，他受不了了，他就跪下来向神哭求啊，哀哭啊，哭求啊，耐着神啊，神啊，你不拯救，你不医治，我也完蛋了啊，是有点强求，但是我们的神蛮有怜悯，他有丰盛的慈爱怜悯，额外开恩，就这样听他的祷告。你想一想，不然的话，两个人都倒下去，谁替他们打911啊？那都完蛋了吗？神怜悯是强求，但是不对。你不拯救，你不来医治他，我已经也活不下去了，不得了了，受不了啊，哭求神特别怜悯，听他祷告。所以这对老夫妻啊，虽然这个华语不太会听，但是还是参加，用心参加聚会，看见神的恩典慈爱怜悯，全能作为。大卫说一句话，在诗篇27篇13节，我若不幸在活伦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早就已丧胆了。弟兄姊妹，你信耶稣，信耶稣。你如果不能够在这个今天活伦之际得见耶和华的恩惠，你会伤胆。你信主了，得到救恩了，你有没有见到主的救恩？不然的话，你如果只有一时上的信仰，头脑认识神，你会伤胆，会软弱，会冷淡，会退后，会失败。好像约伯从前鸿蒙有神啊，现在经过管教以后，我亲眼看见耶和华神。弟兄姊妹，你的信仰是鸿蒙吗？鸿蒙啊，鸿蒙有神啊，啊，脑子里面我知道有神啊，牧师这样讲啊，信徒这样讲啊，有神啊。有没有亲眼看见神？有没有在活人之地今天得见这两个事情？宝贝啊，你得到救恩，你还要见到救恩，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才不会伤胆，才会持久追求热心爱子。最后看到这个罗德往索多玛，结局嘛，说人财两空，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一个可以教训那一般贪爱宿醉马虎的基督徒，要醒悟，要觉悟，要悔改，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没有了，你的心被这个世界捆绑了，霸占了，爱父的心就不在你的里面，心里面了。 所以我们查讲啊，这段圣经，希望能够对弟兄姊妹有一点启发，有一点帮助。感谢主，我们祷告，我们祷告。主啊，谢谢你，我们都能够来到你面前，是你爱的释放，断开我们的一切捆绑锁链，拦阻我们的心渴慕你的话，我们要敬拜你。主啊，谢谢你，你的话能够滋润我们的心，也能够光照，也能够修理干净我们的心。主啊，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亏欠，但愿我们的心多多的仰望依靠你，归向你，让我们与主同工同行，多多的追求属灵的长进，能够持久恒久追求热心爱主。主啊，你的话通过圣灵教导我们，我们不是单单听牧师讲的道理，乃是能够听到那个圣灵的委身感动，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造就栽培。谢谢你帮助我们牢牢地靠着圣灵守住今天所听的道理，不要随流俗气。谢谢主你的同在，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献上感谢，靠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